对着这张图啊，把刚才我们所练的那些呢，简单再看一下啊。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图的外框啊，外框那边有那个一个冒号，然后再加上一个数目字，有没有？那个就是这一章的哪一节？所以在这个图的中央啊，上面的地方呢，就是第一节。它如果是逆时钟这样转的话呢，就从一节、二节一直下来啊，转到最后面，转到三十二节里面去啊。所以我们现在顺着这样把它看一下，对于这个尼希米和当时代的这些犹太的百姓啊，他们建造城墙呢，我们稍微把它看一下啊。从第一集那里哈、是阳门啊，那这个大祭司和那些祭司们啊，还有后来的一些这个百姓呢，也都加入进修道。那么这第二个门呢，就是这个鱼门啊，第二节那个地方，它中间有两个楼，哈米亚楼还有哈兰叶楼哈、然后到了中间呢，有第四、第五节这个其他人的修道，然后到第六节的就修道古门啊，就是那个角落这个地方。好，那么就讲一下这个图呢，上方是北方啊，就是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北方。好，那么到了后来第七节、第八节那里呢，就修道到的这个宽墙的地方。那么到第九、第十节那里呢，以大雅的房屋的对面那个墙呢，也修道了。那么到第十一节哈、就到了那个炉楼。好，那么其实十一节、十二节呢，就到炉楼之前，然后十三节呢，就开始是古门了哈、就是那个山谷的谷那个古门哈、那么古门下来以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些名字先不看，因为那些名字其实是后面那一段的，所以十三节古门一直跳到往下就是那个粪场门，那么这个粪场门之前有一个希罗亚池，就叫王池啊。好，那么再往这个西边这边绕过来的话，东边绕过来的话呢，会看到全门，是不是？还有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那两个地方啊，然后再继续往北走，我们就会看到说大卫王的坟地在那里啊，然后呢，有挖成的那两个池子在那里，还有左边呢，我们就看到在城墙的左边哈，会有勇士的房屋啦，还有武库的上坡啦。以利亚石的那个以利亚石符了，还有便雅悯和亚述的房屋，亚撒利亚的房屋，还有王的上宫哈，这些呢都是我们修道这个东边这段城墙的时候呢所描述的那个关系位置啊。然后再到上面的时候就到了水门，然后在这里有那个凸出来的城楼两处啊，然后再往上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凸出来的大楼，然后就到了中间这一段呢，有众祭司的房屋在中央，然后大都的房屋在往上走，然后就遇到马门，马门在上去以后呢，我们看到圣殿哈、就在这个马门和东门对过来这个地方哈、圣殿在这个城的那个中心的地方，然后往东门上去以后呢，有一个哈米弗甲门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有城的角楼也在这中间，还有尼基林和商人的房屋呢，在圣殿的那个西北角的地方啊。最后呢，修的一直修呢，就连到阳门这边来，三十二节就结束。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像整个绕一下哈，稍微对于他们修建的这个顺序还有关系位置有一点点概念。那我们想请弟兄姊妹再看一下，就是尼希米他在视察这个城墙的时候呢，所走的路线，我们刚才把整个城走了一遍啊。那么尼希米他走的那个路线呢，是在你的那个中间左边的地方有一个古门，有没有？就是炉楼下的那古门哈、他从古门那里出发啊，然后呢一直往下走啊，经过那个希罗亚池，然后到那个粪场门啊，然后呢再往上走，走到这个全门的地方。后来就是那个牲口不能走了哈、所以呢那一段路变成虚线，就是用徒步行走观察的地方，所以呢他一直往上走，走到那个野狗井，那么有人说呢可能就是那个积蓄泉，是耶路撒冷的这个水源的那个供应的地方啊，所以他一直走到这个地方，可以把那个整个南边这一段整个绕了一遍以后呢才回去。这个是我们借这个图呢，稍微把它看了一下我想和弟兄姊妹呢有一些简单的交通就是 这本书啊，《尼希米记》呢，一开头就讲得很清楚，他的这本书呢，是为着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啊。所以一开头的时候呢，尼希米他就知道有弟兄哈、哈拿尼从那个犹太回来啊，他就赶快问他们，就是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还有耶路撒冷的光景是怎样的。结果他得知哈、他说呢，这个那边的人呐、遭了大难，受了凌辱，然后呢，城墙被拆毁啊，城门被火焚烧，所以这个就是他整个这个尼希米记的这个住宿的这个原因，因着这个强烈的负担哈、所以带来后来他的祷告，以至于呢，他在王面前，主给他机会能够把这个负担讲出来，而且呢，主也感动王啊，这个竭力的帮助他。那么后来呢，就是有第二章呢，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啊，经过三天，他就开始去视察整个这个被仇敌破坏的情况，然后呢，心中呢也开始有一些筹划，应当如何来修建啊，如何来恢复啊。我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得不回来看看，究竟这个重建这个城墙啊，对于那个主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啊？那我们晓得，就着当时的百姓来说的话呢，这个城墙实在是他们的一个保护啊。一个城若是没有墙，那么他在呢这个住在里面的人呢，就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让我们想到说哈、像那个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呢这个里面混杂的各种的人啊，就是那个阿拉伯人啊，那个巴勒斯坦人啊，都住在他们的旁边了、所以他们就很危险，随时有炸弹的这个危险啊，随时有流血冲突的危险。还有呢，我们想到那个像住在雅加达的这些中国人啊，他们因为呢没有这个保护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啊，他们真是遭了大难，受到凌辱啊，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一个城啊，它没有这些保护的城墙的时候，那里面的百姓呢，定会是受仇敌蹂躏的啊，那么生命财产啊都没有保障，这是城墙呢一方面的意义。那么对于我们新约的弟兄姊妹来说的话呢，我想我们呢更深来看这个意义，因为呢这个城墙呢如果照着弟兄们他们的领受，它就是一个基督的这个界限。在这个城墙的外面是一个境界，而城墙的里面呢是完全另外的境界。因此呢，这个城墙是否能够被建立起来，就关系到呢这个见证呢是不是能够显明出来。如果没有城墙，没有界限的话呢，我们这个见证呢就无法那个建立起来。那么你里面的人再怎么样说他是一个属天的啊、属灵的，但是呢根本毫无这个具体的表现可言。所以我们城墙呢，它是在说来呢，就是一个清楚的性质的划分。过了这个城墙啊，这个在里面的话呢，应该是充满基督，应该是属天的。那里面的子民呢，应当是满有属灵的认识，也有属灵的表现。这就是这个城墙今天所应当被人看见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尼希米记里面啊，这个修建城墙的经过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引用到我们新约来看。就是如何把基督和不属基督的这两样东西哈、有一个清楚而那个准确的划分。那么这个当然是在属灵的那个认识上来做的，就是借着我们一直的追求交通，不断的经历基督，那我们呢、自然而然的里面产生一个分辨哈、那么这样弟兄姊妹呢就开始能够把不属于基督的挡在城墙之外，而让基督的呢就能够进得来。所以我们看见了那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它就是做两件事情，一个做什么？修城门，对不对？那些呢被火焚烧的城门哈、每一个呢都要重新那个立横梁的、安门扇的、走门栓的啊，这些呢通通都得做啊。所以呢，这个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的门啊，然后这个门有了之后呢，门与门中间呢就是这些墙啊，就要把它联络整齐啊。所有被仇敌毁坏的，不管是在根基的部分是这个中间的上面的，一样一样把它修补回来啊，直到呢这个耶路撒冷啊重新被那个城墙所围绕啊。这个就是今天呢尼希米记第三章他花这么大的篇幅一直在描述的。那么在这边呢，我们是在看见说哈、教会也是这样啊， 教会必须要有门，教会也必须要有墙啊。那么墙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把这个基督和不属基督的做一个分界，做一个分别啊。那这做一个保护，对里面的这个百姓呢做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必须呢在这个上面啊有好的追求啊。每一次我们在这里交通的这个内容啊，其实在就使我们对这个墙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包括我自己在内。那么另外呢就是门啊，光是有墙那没有门的话也不行，因为呢我们这个是门呢是关乎这个交通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呢，如果弟兄姊妹在一个聚会中间，而他要和其他弟兄姊妹中间有交通的话，他是透过这个门。但是这个门呢是有人把守的，所以当这个门栓通通都安好之后呢，那就需要由专门看守这个门的这些人呢被安置在那里。而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就在这个中间呢就担任了一份工作，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交通中间呢，每一个人啊就在这个上面呢担任了其中一份的责任啊，如何来看守这个门啊，如何与其他的这个弟兄姊妹保持有交通，但是呢又能够把不属于基督的那些属于世界的东西呢能够把它阻挡起来。这个就是这个门和这个看守门的这个部分的意义。那么我们在看这个城墙和这个门建造的过程里面呢发现有几样事情呢是在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看见呢在这个整个建造里面呢，从阳门那边大祭司以利亚时到众祭司，然后呢后来我们看见其实所有弟兄姊妹呢都投入这个工作了，其中有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孙子儿子子孙还有呢这些譬如说做银匠的做香的还有利未人，我们看见呢是所有的这个神所呼召回去的人都一同投入了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呢城墙的修建和整个这个见证的建立起来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那个所能做成的，必须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呢在其中都有份。而且我们看见他们里面的描述有时候很有意思的，但比如说有些时候他们讲到说他们这个就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建。那我的感觉好像说呢，那个就是说你能够接触到的那个部分是在你的那个经历范围的那个部分呢，我们竭力的让这个见证呢能够建立起来那么我们也和弟兄姊妹呢在这个上面呢有交通有帮助弟兄姊妹呢在对这个部分呢就有了明确的认识。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它总共包括十个门然后呢这个十个门这个中间的十段城墙那么都是一段一段这样连接起来的。那么有的描述到说他们呢是竭力的去建造可见呢他们可能是建造的过程中间呢是有困难那一段呢可能特别遭遇到那个仇敌的拦阻攻击所以他们竭力的来建造。还有一段呢看到说这个某某人的女儿们他们也一同参加了这个建造那里特别讲到这些那个姊妹们那我相信其他部分呢可能也有姊妹们参与但是这一部分呢好像因为他们那里呢缺少弟兄所以呢姊妹们呢也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见证所以姊妹们在教会的这个城墙和门的这个上面呢也担任了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职责。那么那其中有一段呢比较让人感觉到那个不好的呢就是说有一个族他们的贵族这个不肯把这个主的工作担在肩头上，就是那个提戈雅人提戈雅人他们呢这里主特别记载了这件事情，所以可见得虽然说以这些回去的百姓们他们心中呢被激励起来我们知道那个尼西米不仅为他们祷告，而且呢他用话语来激励他们所以使得他们都奋起一同为这个见证摆上。但是呢其中有这么一些贵族他们呢可能是安于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享受，他们不肯为着这个来担风险付出他们的力量，因为呢我们知道有仇敌在拦阻有危险在他们旁边，他们是一边拿着兵器一边的这个工作的，所以呢这些贵族呢他们就爱惜自己了，不肯把这个生命置度外这是其中一个让我们看见很受警惕的地方 哦，我觉得看完了这一整章的记载以后呢，这感觉啊，这个为了主的见证摆上的，主呢在他的纪念册上哦，给我记上一笔。哎，这里面呢，像你看那个尼提林啊，他们那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那根本就是在店里边做仆役的啊，那个。但是呢，他们居然也参与了这个见证的那个一部分哈、啊，使得他们呢、啊，这个整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呢都不一样。我觉得是让我们觉得很得激励的地方哈、啊。所以，不论我们哈、啊、从主那边领受的这个恩赐是怎样啊，不论主给我们的环境是怎样，或是我们的机会如何啊，但是我们总是要在我们所能够尽的那一份上面呢、啊，为这个城墙啊，把自己和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啊，精力呢，一同摆上去。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啊，你别占了太多时间了。我先讲个圣兄。
我想金台把这个图拿来给大家看一看，非常好啊。这样的话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印象。其实这个图今天我也看了，看了刚刚来聚会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呀，应该把这个图啊拿来就比较好。先祝我们的弟兄这个，他这个欣喜，哎，考虑的周到啊。本来我还想画一画，这样子不需要画，这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这样至少那个地理位置上面我们比较知道。我们晓得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啊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这章圣经呢可以说呢把神历世历代的工作啊，那么。让我们看见一个小影，他这里可以说是，你可以看见好像神在历史历代的工作那种进展的方式。我们知道尼希米呢，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在前一章他曾经在夜间啊去做了一个视察，不过他视察的这一段呢，正好是从前耶路撒冷的古城那一段。这上面这一段是以后他们再建立起来的。从前的耶路撒冷呢，耶布斯人所占的就是这个底下这一段而已，所以这以后呢后面建起来。不过呢，我们知道尼希米的那一个视察很重要，视察完之后呢，他心里就有数了，知道了这个工作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所以呢，他就开始号召犹太人啊，当时住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人呢起来建造，感谢主，这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啊，他们同心的建造是非常美丽啊。这个建造里面呢啊，这个有几个重要的因素，我想先把它这个交通一下。在神历世历代的工作都是这样，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意向支配工作，就说呢，我们为神的工作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蓝图，这个意向就是一个蓝图了。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就开始动手了，第一件事情呢，他先有一个清楚的蓝图，那么他才能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动手。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叫神的工作呢。能够得到恢复啊，要叫主的见证被建立起来，第一件事情必须有属灵的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呢，整个城呢，就是旧约意象的中心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它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蓝图。当他们有了这个里面清楚的看见之后呢，下面呢，我们再看见他们有各尽其职的建造，这个跟以弗所书的这个思想的次序完全相同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这个前三章就是讲到那个意向的问题，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就开始起了建造。这个各尽其职的建造，那是基督的身体啊，在这里所发挥的一个功能啊。所以我们可以从神恢复的历史上面呢，把它归纳成两个重要的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需要有整体的意向，第二个呢有分工的这个建造啊。其实这神的整个工作就建立在这两个重要的原则上面。 我想如果我们能有整体的意象，能有分工的建造，神的工作呢就能够在地上能够被建立起来。这是两个开头啊，两个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必须要抓住的。当然我们晓得这个工作啊，刚才我们弟兄讲得很好啊，这个必须什么呢，是大家一同和谐的来建造。这个工作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神特别给尼西米，托付给尼西米的工作，给我们看见是需要整体，需要身体。我们晓得以斯拉的那个工作的话呢，读圣经传递主的话，这可以是个别的指示，个人指示的问题，但是关乎到神的见证的问题，必须是身体的，没有基督的身体不可能有见证的出现。所以我们晓得今天主把我摆在这里聚会啊，就是姊妹们，我们一再的强调那个身体的侍奉。我们知道没有身体的侍奉就不可能有见证啊，你可以有意象，你可以有这看见，但是呢没有这种整体的配合的话呢，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见证出来，就是很重要啊。我们必须看见这个工作不是哪一个人有了多大的属灵的看见呢，他一个人就能把见证建立起来，是不可能的。尼西米就是主要告诉我们，这个工作是必须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投身在里面的，并且呢要跟别人之间呢一个非常和谐的一种的建造。并且我们从第三章里面可以看见啊，感谢主在这里说建造这些人呢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啊，这里说出什么呢，在这个工作上面呢任何人都可以有份的。你今天进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不行，你不是祭司你不行，对不对啊，你不是立位人你没办法，但是呢城墙的这个见证呢是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有份。所以他这里讲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啊，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的，每一个世代神兴起不同的人起来为主做见证，只要有心愿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建造。并且呢他这个城墙这个走向啊，因为它是建造在一个山上，所以它那个不是一个平地啊，它有去过耶路撒冷就晓得了，那个地方是一个在一个山坡上面，它那个地形的变化很大。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描述他们建造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建造不同的段落啊，他们有不同的工作性质的。所以这个就像什么呢，像教会历史一样，神在不同的时代啊借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恢复。所以呢这个恢复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时代出现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啊工作的性质可以不同啊，意向却是相同的，不能有不同的意向啊，必须有相同的意向，工作性质可以不一样啊。比方说今天我们活在二十世纪了，我们跟保罗那个时代人的生活差异太大了，对不对，那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和遭遇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就讲到这是工作性质上面的不一样，但是呢意向是一个，不可能说出现另外一个意向啊。并且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联络整齐的啊，把整个工作是联络整齐。所以呢神的工作呢是一个世代接着一个世代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你不可能在这个世代中你这个突如其来的来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是跟过去接不上的，不，神的工作呢是一个世代接着一个世代，就像这里城墙一样，一段接着一段啊，一段接着一段都接得上去的啊，并且接上去之后看见到最后是什么，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我们晓得那个城墙啊很高大，那个建起来不容易啊，都是大石头啊，都大石头这么建起来的，那个相当的是费力的一种的工作啊。不过那个时候当尼西米起来号召他们的时候呢，感谢主啊，这些人呢他们大家都奋力的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想呢开头的时候啊，我们呢必须呢把这个里面重要的原则先把它抓住， 这实在是看见好像教会历史恢复工作的一个小影了，一段一段的历史被建立起来啊，实在是非常美丽。那么我们晓得哈，在这里讲到每一个门的这个建立和每一段城墙的修造呢，都说出了里面有属灵的经历和他那个恢复的那个工作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没这里讲到为什么他这里讲的说呢，讲到一些家族他们修造的一种情况啊，我们知道这里面都有属灵的含义，并且每一个门都包括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工作的整个重点呢，就是在这个墙和门，是吧？但是呢他在每一段的情况里面呢有不同的这个意义出现。那我想我们关于这个墙和门这件事情呢，今天弟兄姊妹们已经应该很清楚啊，我们多次在这里交通，耶路撒冷是有墙有门的城啊，这个墙呢就是一个阻隔了，对不对？这个门呢就是一个通道了啊，什么东西是应该被阻隔在外面的，什么东西是可以进到城里面来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对于教会也是一样，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进来的，什么东西是可以进来的啊，这我们必须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界。所以它每个门呢都有名字的啊，这每一个门的名字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啊。那么就说呢，符合于那一个门的那一个属灵意义的东西是可以进来的，不符合于那个属灵意义的东西呢，都应该用墙把它挡住的。所以我们说教会今天在地上也是一样，教会应该是有墙有门的啊。我们曾经讲过，不是有的教会是有墙没有门的，想跟他们交通很困难的啊，他不开放了啊，他你到那去都是撞墙啊，他没有办法，他没有门的啊。那么有的教会呢就是有门没墙的啊，那四通八达，什么都可以进来的啊，这个很自由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必须要明白他这个属灵的意义。所以他这个第三章一开头他说那时啊，那就是一个立即的行动，全面的恢复开始了啊。这个他这个门呢是从这个阳门一直到阳门啊，整个一圈是完全没有缺口。其实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门呢应该有12个，那这次他只提到10个城门。那么在第八章和十二章里面有讲到另外两个门呢，它这里面没有写出，一个是以法莲门，还有一个是护卫门啊。这两个门呢，它这个图里面没有标出来。那么应该是有12个门，我们到了启示录我们就晓得了，对不对？那么耶路撒冷城墙是有12个门的啊，每一个门都是一个珍珠啊，有12个门的。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就10个门呢？那么也许哈，有几方面的说法。我想第一方面的说法，有人说呢，因为呢这个十这个数字很重要啊，这个十这个数字很重要，这个因为这个是在十的数字在圣经中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啊，十诫啊这些的，十的数字。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想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想，可能呢这个以法莲门跟这个护卫门两个门呢没有被毁坏，其他10个门呢被毁坏，所以它不需要修造，那把它接上去就可以了啊，这是可能是10个原因。所以呢它这里没有提到以法莲门跟那个护卫门啊。那我们这里呢，下面呢我想我们要从这10个门啊，它的这个属灵的意义上面来和弟兄姊妹们逐个的来做一点的解释啊。我们的时间也许不够，但是我们讲到哪个门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那里，好吧？
关门
下一次不是关门了。我们到了时间呢我们就停下来，留着下一次再交通。所以他这里哈，第一个他讲到这个是，你看头一个反应的是大祭司伊利亚斯和他那些众祭司，他们起来建立这个羊门啊，建立羊门。那这个羊门是做什么的呢？这个羊门呢 是这个古说献祭的时候呢，这个祭牲出入的门啊，所有的那些献祭的那些羊啊，都是从这个门进来的。所以他这里讲呢，当祭司见这个门的时候，他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我们晓得这个献祭啊，这个献祭的意思呢，就是到新约时代中就是十字架的意思。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给神的，对不对？这个献祭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羊的门就是十字架的门啊，你要经过这个门你能进到城里面，这个我们经过十字架，那么这个门把自己献给主啊。这个羊门在新约圣经里面 也提到过，是吧？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啊，大家记得那个有一个38年的一个主在那里医治了医好一个38年的一个病人，是吧？在羊门那里，就讲的羊门，羊的门啊，这。所以这个羊的门呢，乃是指到一个献祭的门说的。这很好，我觉得跟新约圣经的思想和我们这些日子所听见的信息都一致的啊。基督徒的头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奉献，真正的奉献才是经历什么叫做十字架啊。所以第一步是要把自己奉献，所以呢你是从奉献开始进入的啊，这是一个门，所以奉献是个门啊，献祭是个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也讲说，我就是羊的门，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羊门就指着主说的啊，透过基督的啊，透过钉十字架基督的，你才能够进到这个门里面。那么这里呢哈，他讲到这个他们在这里哈，安门上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这个楼哈，古代的楼啊，我们这城墙上的楼啊，都是守望的地方啊。今天呢，我们的守望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对吧？啊，做守望者的话，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啊，这个警醒祷告的人啊。所以你看见在这个阳门的地方呢，有两个楼在那里啊。那么今天呢，基督的十字架的意义必须被实现啊，必须有什么警醒的祷告配合。是的，你必须要有祷告的生活。这个楼是祷告的。那这里啊，不仅有这些祭司们在建造啊，他这个第二节说啊，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我们晓得耶利哥哈、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对不对？被神咒诅的地方。现在呢，居然有耶利哥人呢，他们也可以参与这个工作。那这里的耶利哥人呢，我们晓得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呢，啊。就本来被咒诅的，但是现在呢，他们既然蒙恩，可有份于主的见证啊！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也是真实的经历，对不对？我本来是一个罪人，但是今天成了一个什么蒙恩的罪人啊！本来是应当被咒诅的，感谢神，是因着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受咒诅，所以我们呢就不需要被咒诅，所以我们可以有份于这个神的这个见证啊。然后他下面说呢，其实是因利的儿子撒克的建造啊。这里在整个第三章的里面呢，这个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是用到这个建造这两个字，其他的地方呢大部分是用的修造，只有呢到这个第15节那里的时候啊，他又用了一个建造，不过中文把它翻成修造，一个是 build，一个是 repair 啊，两个不一样。第二节这里讲到这个羊门的时候，它是用这个 build， 是用建造。那么什么叫做建造呢？那我们晓得建造的话，意思就是被毁坏的更厉害了，等于要整个从头从这个根基起开始建造。这个修造是什么呢？修造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它还有一些在那里，把它修就可以了。所以呢，只有羊门的这一段被毁坏的最厉害。我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这样一讲，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啊。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奉献的生活，十字架的经历是被毁坏的最厉害的。撒旦是把这个祭坛呢拆毁的，可以说是一块都不落在一块上面，整个祭坛被毁坏。 所以呢，在这里呢，要叫神的见证被建立起来，第一件事情要从根基上面把这个阳门先把它建造起来。所以这一段是大祭司他们做的啊，祭司们对这个特别有负担，感谢主。今天在教会中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班树林的祭司，我们应该第一个负担就是把十字架的这个道啊，要把它恢复起来，在神的儿女中间，十字架的经历要恢复起来。这个就是叫有阳门，就是有寄生的，可以有一个门通过啊。然后呢，他下面呢就第三节开始讲到哈西拿的子孙呢建造鱼门，这里建造鱼门。这个鱼门呢，据他们反正从这个门进来的啊。所以当初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建得很有趣的，什么东西要从什么门进来的啊，不能错的啊。所以他这个你看这个标这个题就很清楚嘛，这个鱼门呢就是个鱼可以从这里进来的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鱼呢乃是代表复活的生命。因为在圣经里面呢，这个水是预表死亡的，你看在水里面呢只有鱼能够活的，对吧？所以这个鱼呢代表复活的生命。当死亡的权势高涨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头一次神用洪水灭世的时候呢，其他的生物都死了，就是鱼没有死啊。所以鱼代表复活的生命，代表得胜的生命，所以这个鱼是一个记号啊。那这个鱼呢，圣经中也把它预表讲到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啊，主曾经有一次对彼得说呢啊，从此说你要什么得人如同得鱼一样啊。所以呢，这个门呢不仅是预表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经历复活的生命说的，的确今天要进入耶路撒冷呢，弟兄姊妹们需要怎么样，需要从复活的生命进入。如果没有复活的生命的话呢，你不可能进到这个境界的里面，在主的见证上面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经历里面，经历主复活的生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基督徒啊，要为主做见证，他必须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啊。怎么活法呢？不是外面，不是很外向啊，不是外面的活动很多就是活，不是的，那这里面的生命是活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都是活在这个生命里面啊。我们对世界的事情呢倒不大有兴趣，但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所以你看见有些基督徒他们是这样的，你跟他谈起世界的事情，他什么好像什么都不大懂啊，但是一摸到属灵的事情呢，哇，这个脸上就有光彩啊，那个里面都是活的啊，无论是祷告敬拜这个唱诗聚会，里面都是充满生命的。这个呢是主的见证所要的，这个叫做鱼门啊，对我们个人经历上来讲是鱼门。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这个鱼门呢也是叫我们得人如得鱼的，是福音门啊，是一个福音门啊。我们今天呢应当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呢，为主呢要得着这些鱼啊，就是要得着那些有主生命的人，要把他们带到这个重生的经历里面。所以这里呢，他们这里就看见有一些的这些人哈，他们在这里建造。他这里有一个字叫做其次啊，这圣经里面出现过好几个其次。这个其次的意思啊，就是有次序的延伸啊，做完了下面其次啊，这一般人其次就是有次序的，有一个次序在这里。所以他这里讲到其次哈哥斯的子孙。还有那个其实是米斯撒别的孙子，他们呢还有其实是巴拿的儿子沙都修造啊，其实是提哥亚人修造。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一般的人他们在这里啊修这个鱼门啊。这个修这个鱼门的时候呢，他是这个人修一段的时候，后面的一段人 其次接上来做的要跟他完全接得上，你不能各搞各的，不行啊。对，我建立这一段，你要来个另外一段，两个根本动不起来的话，这个就要出问题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其次的意思就是，你建了这一段，我接着你这一段再往下建，啊，这个就是表示有一个次序在那里。弟兄姊妹，这说出里面生命上的一个和谐。我们觉得今天在教会侍奉上，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有这个困难的，啊。今天呢，你这么来服侍一段呢，我上来就跟你来个不一样的，跟你想要弄个弟兄姊妹，在主的见证上面，你必须有意向。当你有意向看见的时候，你才可能会有这种的属灵的次序产生的。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我们讲过哈，在主的整个工作上，它有一条生命的一条线，我们必须踩着这条线上往前去。你可以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表现，但是呢，你必须走在主所要的那条线上面，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斗得起来，对不对？它一个一个见证是延续下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的光景的难处是什么呢？到那个时候缺少这个属灵看见，没有意向，那么凭着自己的热心就搞一段，对不对啊？你弄那一段呢，根本能弄上去不知道什么东西啊，跟别人接不上，并且呢，很多人就一直想要标新立异啊，弄一些新奇的东西出来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在主的心意上面，这个不列在见证的行列里面。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些属灵的这些他的一些原则啊。所以你看这里他讲的非常好，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啊，一段一段一段的，非常的有这个次序的建造。就是在刚才第五节那里哈，今天提到了那个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他们这个提戈雅人呢，他们想修道，但他们中间呢有一些人贵族，这个自己以为很尊贵啊。我想今天的教会也有这样的人，是什么都不肯碰的啊，自己以为自己这个很尊贵、很属灵、了不起，那些事情呢都不敢做了。因为怎么这个不好啊，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他们呢不肯用他们的肩怎么样来担主的工作，那意思说今天的凡是在教会里面呢都不肯背侍奉责任，都是尊贵人，这些都是尊贵人，我们把他当贵人看待好了，你这个你肯把肩膀担进来的那个才是背主见证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肩膀摆在其中的，啊，实在来讲，今天呢，那些真正的那些贵族都是做礼拜的，这做礼拜都是贵族，啊，再来听听道，欣赏欣赏，贡献两个钱啊，这个，今天这样的人很多啊，很可惜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够在我的见证上面呢。能够把自己的负担摆进来，所以这个提戈雅人呢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们中间呢有少数人是这样的情况，可惜。然后下面哈，我们看见从这个鱼门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古门了。这个古门啊，他为什么称作古门呢？听说从前呢大概有一个古道啊，有一条很最古的一条路啊，从那里通过过来的，所以他就在那个城墙上面做了一个门啊，那么让这个古道通进来，所以就称这个门叫什么？称作古门啊。我想我们一讲这个古道啊，弟兄姊妹们就会想到这个耶利米的话了啊。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六节啊，很重要啊，跟你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这节圣经实在太重要啊。请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六章，这节圣经要会背啊。应该会背六章十六节，这是圣经中重要的话了。我们一起读好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你看那个时候呢，神对耶利米啊有这么一个吩咐，叫他到神的百姓中间去哈， 传递这么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正处在那个被掳的那个时代中间啊，开始要被掳了，所以兵荒马乱，外面的乱得不得了，有敌人呢，大军的兵临城下，以色列光景非常软弱，所以大家都找路走啊，哎，有人说这个是路，那个是路，那个是路啊，到处都是路，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对先知耶利米讲，你去告诉我的百姓说啊，你们不要在那里东跑西窜的啊，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他要站什么？当什么？站在路上，第一个先站住啊，要站住，对，先站住的时候就要停下来思考一下，不要糊里糊涂的乱跑。今天有的说啊，这个也是路，那个也是路，那个也是路啊，弟兄姊妹，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路，你必须要看清楚。特别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岔路口的时候啊，像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了，来这个岔路口，哇，前面这个三四条路啊，到底往哪条路走啊？我记得有时候我去华军 DC， 就是 DC 常常有像那个法国，他们想仿造法国的古城，中间一个圆环，然后这，我好几次都跑错路啊。我就想起来，哎呀，应该站住，先站住啊，在旁边把地图拿出来看一看再走就好了。你就是凭自己想象嘛，你按那个就对，结果一开上去根本不对，一不对啊，绕好大的圈子回来啊，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岔路口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当怎么样站住？理解，站住，你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思想一下，冷静一下啊，不要冲动。今天人家说啊、哦，什么都可以了，这里那里都可以，就是不一定的啊。今天我们必须要看见到底主的路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初的这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啊。今天有人这样讲，哎，一窝蜂的往这个；明天有人那样讲，一窝蜂往那个。你看看今天在基督教的地上的教会光景中是不是这样？太多人告诉你这个是路，那个是路，那个是路啊。哎呀，弟兄姊妹们，弄得神的儿女们呢，这个眼花缭乱。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什么？站住一下。我常常有时候发现有人呢，寄这个杂志，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会刊字什么东西来看，哇，真是眼花缭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怎么？你要站住，站住之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查看，啊，查看，啊，要 seek， 就是要寻找一下。寻找，寻找交通也可以，最好是到主的话语里面来寻找，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回到灵的深处，让圣灵在里面做一个引导。然后呢，访问啊，这个访问也可以是交通了、啊，要寻找交通啊，要找那些真正明白主心意的人去寻找交通。要访问什么东西啊？访问什么？古道啊，弟兄姊妹们。Sparks 就告诉我们，神的最新的启示，也就是神最古老的启示。因为神在创世之前，他荣耀的心意已经定下来了，是吧？所以约翰说：“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古道，最早的道。”不，这个当然，约翰讲那个道是 Word 啊，这里是 Way， 这个古道是指的那个 Way 说的啊。神原初的心已经定了，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主在这个今天地上的心意，必须要回到神原初心意里面去。这个古道就是起初原有的那个心意，那个才是最标准的。我这次在洛杉矶啊，跟他们这个夏令会里面讲到的时候呢，因为我开头跟他们还是讲以弗所书了，讲到神的旨意，我就跟他们在讲，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呢不太喜欢听什么异象啊，听什么这些启示的东西。我说没办法，我说弟兄姊妹，我呢是开老店，我是开老店，我说我虽然年纪不太大，但是我是开老店的，对，你到我这里来只能买这个古货。我不要用什么摩登的新时的新潮流的那些话语，我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告诉你们，异象就是异象，对，启示就是启示，十字架就十字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 我说我这个开老店，你要找摩登的东西的话呢，那你去别的店，那我没办法。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看准了神今天在地上的心意，就是神最原始的心意，这个是一定怎么样要回到这个古道，并且圣经讲说那是善道啊，那个才是怎么样好的路，对的路。他说你们怎么样要行在其间的话呢，心里就怎么必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如果找到这个古路的话呢，古道的话呢，你里面就有真正的安息。结果呢，耶利米对他们说怎么样，耶利米说你们要大家站住啊，寻找啊，访问古道，我们不行。他这样啊，不走就是我们偏偏不行啊。你知道这个历史历代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真正走古道的人不太多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变成窄门小路了。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落伍了。所以我们呢，今天在地上最流行的，大家就找这个摩登的啊，现代的啊，这个我们觉得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尖端呢。那种古兽说你们还要背十字架，这个太落伍了，对不对啊？他们就不讲这些东西了，他们讲这些地上的那些弟兄姊妹们，要进入神的见证，必须寻古道进古门，这是神所接纳的啊。所以这是这个古门对我们来讲就非常的有意义了啊，因为那条古道是从这古门进来的。所以神的旨意呢，在太初就已经立定了，那最古的了，对不对？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古的了。所以我们今天行古道走古门呢，是遵循神原初的旨意，这个也是最准确最纯的路。所以主的见证啊，这个城墙上面的这个第三道门就是古门。你看很有意义啊，你这样思想的话，你就知道了，这个扩充了我们里面属于那个思想的这个丰思想上的丰富，对不对？让我们更多明白什么叫做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他这个每一个门的属灵的意义都是非常的宝贵。那我们看呢，这个修古门的人呢是有哪些人呢？先是这个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啊，和比索代的儿子米苏兰啊。然后呢，其次是什么？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啊。这里我们看见啊，当开头有人建了一段之后呢，下面就有人接续下去。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啊，我们看见每一个真理被恢复的时候呢，开头有一班人恢复的话呢，总是下面有一段人接续下去，非常美丽啊，接续一段。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清楚啊，到底这个时代，主的时代，这个他的见证恢复在哪一个点上啊？我们如果能接得上我们前面弟兄姊妹们他们所走的路，把它接续起一段的话呢，将来在神永远的历史里面就记载了啊，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啊，某某人这个立了什么横栓算安了门扇，做了什么，然后呢其次就是你的名字在上面，再其次这样啊，弟兄姊妹，我们给他接续一段上去的话呢，那你就走在所谓见证的道路上啊。所以这些原则很重要。所以这里呢，这一班人呢，他们就是接续的啊，接续。然后下面呢就说呢，其实是银匠啊，哈哈雅的儿子乌雪修造，然后其实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因为呢修建耶路撒冷呢直到宽墙的啊。这里又有一班人呢，他这里讲到这个是这个银匠和做香的啊。这个银匠呢，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做精巧工作的人，就是做细工的人啊。这个做香的人也是一样，都是做细工的人。感谢主啊，他们这个精巧的手啊，去做出工呢， 因为那个城墙那个都是大石头，对不对？那个是那个啃石头、抬石头、敲石头，那是大粗工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为主牺牲。本来呢，他们的职业来讲的话呢，他们是好像应该是做那些比较高贵的这些东西的，对不对？但现在呢，因着主爱的激励的话呢，他们牺牲自己。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许多的弟兄们都是这样的，那个好多人把自己奉献给主啊，对他们来讲，那个牺牲都是很大的。那我们按人来看，当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了啊。我有一次读到那个一本书叫《山雨》啊，那山上的那个雨啊，那个讲到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啊，读到故事心里实在很受感动。我们的弟兄在英国的时候呢，是一个数学的一个奇才，他这个如果他在数学上发展的话呢，他在世界上会成为很有名的数学家的，并且弹了一手的好钢琴呢。他那个钢琴呢，都是可以演奏家的这种水准的钢琴。但是他把自己奉献出来，结果到中国什么？到中国云南那个傈僳族中间呢，那个最落伍的那些穷苦人中间呢，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跟他们一起在那里服侍。本来内地会的工作到了昆明呢，他们内地会都限制不准许他们再往里面去的了。结果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个傈僳族的这个土人，他里面的负担就起来了。结果他就说他要进入那个傈僳族，连内地会的工作都限制他。他们说你不可以去，你如果去的话呢，我们就不管你了。但是他里面的这个主的爱的感动啊，所以他一个人进去啊，那几十年在那里面呢，这是过着非常非常艰苦的日子。我读他的传记的时候，真是非常受感动啊。他在那里呢，那个生活的那个跟他从前在英国的生活不仅不能比啊，就跟在中国一般的生活也不能比，他再降低一层，降低到一个地步，跟那些傈僳族吃那个最粗俗的东西，住在那个什么呢？住在那个雅鲁藏布江那个悬崖上面啊，他们都是那些族就搭着那个最简单的那些棚子住在那里。他说你这个坐在那个窗户边上看，下面就是几十丈深的那种雅鲁藏布江。在那里啊，非常的艰难的啊，跟他们在一起生活非常艰难。那个，如果你们有机会，弟兄姊妹们去读读那本书，非常好的。但我们的弟兄是一个祷告的人，但生活最后的苦到一个地步啊，苦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他在主面前，整个灰心了，因为呢，传福音没有一个人信主，几年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信主，做不动了，灰心了。他就问主的主，我到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他那几天啊，灰心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他都想从悬崖上跳下去，自杀算了。当有一次他正在那里预备，要准备自杀了，感谢主啊！他英国呢有一个他的同伴，那么从老远辗转，因为那个信件都很难到达他那里，几个月之久，这个信件到他手里，中间有一本杂志叫做《德胜报》。Overcomer， 那是宾路易师母的杂志。结果这本杂志到他手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姊妹在那个时代是最讲十字架的经历，他读那本书，读那本杂志，他灵里面得到开启，得到帮助。他本来差一点就跳下去了，而这一本杂志到他手中救他的命，整个人回转过来，感谢主，知道十字架的意义，继续在那个里面生活。到最后呢，那个傈僳族里面呢，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信主啊，我们的弟兄啊，就像这些银匠，像这些做香的人一样，他本来是很高贵的英国的贵族，他那个学问非常好，弹了一手好钢琴，但是呢，为主牺牲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教会历史中间，有的人为着主的见证。就像这里的他们本来是最精巧的手用来做粗工，为主牺牲，这是一个原则啊。这个细工做粗活，这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牺牲。 这里不仅有这样的一般人，这些人都是走古道的啊，看，进古门的人。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些人是，他说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亚修造啊，这个管理城的一半的这个利法亚呢，说明呢他是一个有点权势有地位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他愿意亲手做主的工。他说不因为财富地位，那么他可以指使别人，对不对？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尤其在美国这个环境好的地方，有很多人家里有地位有钱，对不对？那个什么教会里还要去清洁，还去什么什么洗碗，这些他不要干。他说我这样，我愿意出钱，你们雇个人来做好。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这里，我们的弟兄不。他愿意亲手服侍我们的主，如同我们的主亲手服侍他一样。这个服侍是尊贵的。所以我们曾经听过，在上海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是银行，当时的银行的行长，银行家，家里非常有钱，出入都是坐轿车的。但是我们姊妹每一个主日早晨一大清早到会所里面来，亲自拿着抹布、抹椅子、扫地，做整个清洁的工作。就姊妹，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像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也很多，感谢主，他们撇下他们自己尊贵的身份。我就曾经听说过有那时候台湾的一个空军总司令，也是我们的一个弟兄，是这样。礼拜天早晨呢，不会讲道，空军总司令不一定会讲道，就站在门口当招待，弟兄姊妹进来，一个个当招待。就有些碰见来一个空军的一个士官来了，你看，总司令站在门口啊，马上给正给他敬个礼。总司令，哎，不，他说，不，弟兄，不是总司令，是弟兄，感谢主啊！你看教会历史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这是为着主的缘故。把这些，这是宝贵的。我想今天如果我们要为着主的见证，这就是这些其实算不得什么大牺牲嘛，对不对啊？感谢主。这个人虽然管理这个城的一半啊，他也是一个相当有势力，但是呢，他不要去用他的财富地位支持别人，亲自。下面呢，还有就是呢，其实是哈路抹的儿子郭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我们下面看见有好几次出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啊。这个对自己的房屋修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把他们的家庭生活跟主的见证结合在一起，非常美丽啊。就怎么他不是说呢，礼拜天到教会来了，这个去做一点事情呢，他家庭跟教会没关系。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家跟教会的生活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啊，共荣辱啊，教会光景不行，他们家也不行了，这啊，他就是完全把他们的家融入整个，这个是家庭的见证的，啊，面对着神的工作啊，他们把他们家庭跟这个主的工作结合在一起，非常的美，这个叫做什么？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啊，那就是一开门就是工作了，对不对啊？不需要跑别的地方去，开门就工作。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呢，让主的见证从我们的家庭里面开始，啊，不是光是在这个礼拜堂里面的，不光在会所的，是在家庭里面就，有这个见证啊。我们实在很惭愧，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把我们的家的生活跟教会生活给它分开一点，对不对啊？因为这么一接在一起不得了。最好把它分开一点。有一班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全家都侍奉主的，他们的家庭生活是为着主的见证的啊。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很美丽的。那么下面呢，讲到沙龙和他的女儿们啊，也修造一段这一段呢啊，不，他这下面还有啊，就是对不起，这其实是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造啊。然后是哈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且呢修造那个炉楼。
那个炉炉是什么地方？炉炉是烧烤的地方啊，这烤烤什么东西的烧烤地方，用炉子的，他们把这个把它修造起来了。那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其实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没修造，所以刚刚我们弟兄也提到这里呢，这个姊妹们呢，在这个见证上面也有份啊，感谢主啊，这个所以姊妹们的服事呢，这个神也不忘记这些女儿们呢，他们在修造。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哈，提到好几种的人，他们的这种的服事啊，是带有古风的。在教会里面需要有这种古风啊，古人之风啊，他们走古道，走古道，他不走什么摩登道啊，你看他们就是这么实实在在跟随主的，他不要来什么新鲜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古门，那么讲到有一般的神的儿女们在这里修造这个古门，这些人呢，他们循着古道进入古门。进入神的见证，所以这些呢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我想我们如果这样来领会的话呢，你就可以看见神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整个恢复工作的那个情况。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啊，我们这个就交通到古门好了，好不好？今天晚上交通了这个一二三个门。那这样弟兄姊妹们回去之后，把下面的那些经文呢好好思想一下，我想我们下次再来交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组织话的领会就会更多啊。我们实在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能看见神在时代中间的工作，盼望今天呢主给我们里面生出一个爱慕，我们能接续得上神的这个整个的见证往前，因为主回来的日子之先呢，就这地上的工作来讲还是没有完成的啊。但是有一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整个连成一个完整，现在呢可能呢剩下最后一小段啊，剩下最后一小段，很快主一回来马上就完成了。所以我们盼望主呢使我们呢能够成为这些人中间其次的那一班人，接续着主在这个时代中的见证的，你们能把这种托付的能够把它完成。我想我们马上交通停在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